有毒的信仰体系由施虐的领袖所领导，但领袖无法独立完成欺骗、剥削和虐待的工作，必须得到共谋者和促使者的帮助。这些人帮助维护领袖的形象，把毒素处理成甜美的形态，引诱受害者吞下，在危机发生时不计代价拯救领袖，以获得自己的价值，享受权力与利益的回报。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有毒的信仰体系是如何炼成的？作者阿特伯恩和费尔腾。信仰如果变为逃避生活和宰制生命的手段，就会蕴藏毒素。有些人就会假信仰之名成一己的私欲，做出各样灵性虐待、权柄滥用、操控他人的行为，落入宗教上瘾之中而不自知。有毒信仰带来的宗教上瘾表现为对宗教活动极具毁灭性又危险的病态投入，用各种方法保持忙碌，追求在各种宗教仪式中的体验和感觉，这种体验和感觉就是他们的毒品，用来代替对神的信心。他们容许自己的生命被人手所造出来的宗教掌控，而非由自己与神的关系主导。一个兜售有毒信仰的教会，会形成一个灵性虐待的完整体系，将人带进宗教上瘾之中。在其中的人有五种角色：迫害者、共谋者、促使者、受害者和放逐者。每个人都必须愿意扮演固定的角色，如果偏离了自己的角色，就会被视为忤逆，立刻遭受羞辱和逼迫。如果有人踏出面对事实真相的脚步，就会被这个体系唾弃。一个健康的体系由若干个体组成，每个人都拥有完整的感情、智能、自由意志和独立运作的能力。但是在功能失常的体系里，每个人必须扮演体系所需要的角色。由于每个个体缺少独立运作的能力，他们变得彼此依赖，以便维持体系的运转，帮助留在体系中的人继续否认事实，逃避明明背逆神所带来的巨大恐惧，好像大家一起走上这条路，结局就没有那么可怕。这个体系不仅夺走个人与神的关系，也使所有参与者都受到毒害。有毒的信仰体系由扮演虐待者，也就是迫害者角色的人所领导，由共谋者、促使者和受害者所支持。这些人有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允许领袖的虐待继续下去，帮助把毒素处理成甜美诱人又可口的形态，足以让受害者吞进肚子。如果任何人不愿意协助分配毒素，就会对领袖的统治构成威胁，这种人必须被除去。他们都相信这个体系必须继续，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扭曲、操弄、掩饰或否认事实，让有毒的体系继续维持。领袖掌握强大的权力，以至于取代了神在人生命中的地位。这个情况是整个组织及每个与其接触过的人都不同程度的中毒。领袖无法独立完成欺骗、剥削和虐待的工作，必须得到共谋者和促使者的帮助。领袖会建立一个严苛的领导层，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组织里所有的重心都在顶端，因此会变得功能失常又失衡，势必无法持久。在有毒的信仰体系中，最首要且最具主导权的角色就是作为虐待者的领袖。虐待型的领袖并不一定以虐待信徒 为所有事情的出发点，而是他本身就是不健全的。这些领袖在孩童时期受到家人的摧残或压制，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超越失常的成长背景，而是借着让别人受害来弥补自己的创伤。这些人通常表现出暴虐的举动，最后会伤害许多人，尤其是真心寻求神的人。在暴虐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悲伤的生命，他没有把生命中的伤口交给神，而是被魔鬼利用，成为自己原本不想扮演也不必扮演的角色。有时一个人必须先清理自己过往的历程，才能真正建立与神的关系。并非每个人都因为童年的问题而受苦，但真正因为童年问题而受苦的人，往往必须靠专业协助才能够解决过往的罪恶导致的问题。这些人当初在信仰中得到了自己一直期待的东西，就是接纳、重视和尊敬，他们找到了安全感。然而当他们不再聚焦于神，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打着神的旗号，其实是为自己做的，就好像一个人所爱的只是精美的礼物，而不是送礼物的人。这是自我执迷导致的偶像崇拜，他们追求感觉，追求心情的转换，而不是寻求神，最后变成一种瘾。虐待者不敢信赖神，也不敢将神当作神。事实上，他们并不相信任何人，只信赖自己和这个体系之间的上瘾关系，而且愿意付出一切来保护体系。他们如果一直无法学习信赖神，就会永远过着充满恐惧和焦虑的生活，总是担心下一个挑战或攻击会随时来到。他们活在虚假的世界里，以为自己蒙神呼召并且擅长领导，他们传讲自己的规矩和条文，把自己的信条当作从神而来的教导，攻击任何不愿遵守规条的人。他们使用偏差的解经方式，歪曲真理，支持有毒的体系。他们看重行为表现，每一天都必须为了重新获得自我价值而战。他们透过宗教来制造美好的感觉和名望，也因而感觉自己有掌控的能力。这个无神宗教的假神成为虐待者的整个世界，每天都有人因为他的毁灭力量、掌控和操弄而受害。他们看似自负又自足，但与他较亲近的人却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虐待者寻求恭维，祈求注意，也乐意回报任何提供好消息的人。他用尽一切努力来对抗失望，借此鼓舞萎靡不振的自我，也消除缺乏安全感的痛苦。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唯有透过恭维、奉承和称赞，才能赢得他们的心。只要能支持他们虚构出的“我很好”这个假象，他们就会觉得暂时得到疏解。以下是虐待者的一些特征：敢于大胆讲论有罪的行为，即使自己就在犯罪中，通常拥有某方面的特殊才干，经常为自己辩护，需要粉饰事实，使事情看起来比实质上更好，摆出一副优越者的架势，需要操控一切，把自己的过错投射到别人身上，极端自我中心，扭曲神的话来配合自己的信念，利用罪恶感、羞耻感和悔恨来操弄人，有某个明显的强迫行为，比如努力工作，因而受到外人的肯定，常常看重物质的好处，进退维谷时会要求宽恕，表现得极其真诚。每个虐待者至少会有一个共谋者，他会负责操弄、密谋、设计，使虐待者维持权力和地位。虐待者和共谋者密切合作，犹如一体， 他们都有宗教上瘾的问题，把宗教当成感受到接纳和个人价值的工具。比较大的教会和机构里，通常都会有好几个共谋者合力形成一个唯唯诺诺的团队，愿意不惜一切来保护虐待者。但共谋者之间可能因为争宠而彼此不和，当冲突发生，他们通常会设法与虐待者一致，会赶来解救虐待者，因而得到虐待者特别的厚爱。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忠于虐待者，事事支持他。假如没有这些人存在，虐待者的王国很快就会瓦解。共谋者主要的角色是使虐待者有美好的形象。如果虐待者缺乏怜悯，共谋者就加以补足，因为他必须保证虐待者被人视为很有同情心。有时虐待者高度戏剧性的流泪告白使共谋者完全被套牢，对这种感情上瘾，发誓拯救虐待者。每个共谋者都会把邪恶的阴谋当成护卫虐待型领袖的手段，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不计一切代价的保护虐待者。他们以身为组织的一份子为傲，渴望的不再是公义和真相。如果必须为了一个目的而传播谎言或扭曲真理，他们就会设计出所需要的谎言。他们心甘情愿地撒谎，借此继续维持真诚和纯净的假象，并且从领袖那里得到权力、金钱、威望作为回报。共谋者通常从未感受过父亲的爱，因此转而从其他人的爱中寻找自己的重要性。他们终其一生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当他们从一位强势领袖或支配性很强的配偶那里得到看重时，他们会誓死捍卫这个自我价值的来源。他们为虐待者和灵性虐待的教会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组织崩溃了，他们自己所感觉到的自我价值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当危机发生，共谋者会针对危机的严重性而重整旗鼓，甚至将虐待者视为受害者，通过扮演领袖的拯救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一直渴望拥有的安全感和重要性绝对不允许丧失，为此不惜抵挡神。以下是共谋者的一些其他特征：可能曾经加入一项著名事工的服饰，但却因为道德问题而失去机会。他们总是可以找到支持虐待者的方法，对虐待者授予的权利上瘾，擅长说谎，乐意欺骗，以维护虐待者的权利，确保每件小事都得到好的处理，为了得到虐待者的肯定和欣赏而活，对虐待者表现出完全的奉献，维持有毒信仰体系的运作，缺少虐待者的领袖魅力，通常被外人视为值得信任、正直、成熟、能干。促使者，当领袖装可怜，就继续助纣为虐。比起共谋者，这些人的地位较低，在组织中并非主导决策的人，但他们却定义支持领袖的决定。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拯救虐待者，并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共谋者会积极投入虚幻的世界中，纵容虐待者维持权力。相较之下，促使者只是消极地允许领袖施暴，而不主动参与加害的举动。促使者是领袖主要的照顾者，他们常常必须为虐待者和共谋者处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很厌恶被安排扮演这种角色，却很少抱怨。他们常被召唤来解决问题或掩饰领袖的过犯，这种很有价值的感觉使他们上瘾。促使者在虐待者的阴影笼罩下失去了自己，他们越是投注心力在虐待者身上，就越是厌恶自己，但他们却不愿脱离这个系统，用无原则的顺服把残害别人的行为和邪恶的体系合理化，一点一滴丧失了自我价值。 他们完全依赖虐待者和整个体系，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和安宁，宁愿相信任何谎言或合理化的说辞。在教会或机构中，即使有毒的做法可能导致成百上千人受害，促使者仍然不顾危害，继续盲目的赞同依从，就好像完全没有问题。他们整个心绪已经充满了以下类似的念头：其他人对于这个情形比我更了解，我必须赞同他们的决定，我的职责就是提供支持，不是与他们对抗，我的信仰要求我表现顺服和忠诚，或许我对领袖的认识不足，以致无法分辨他的对错，我算什么，怎可破坏现状，我必须不容他人伤害这个事工。虐待者和共谋者的上瘾是为了征服，促使者却是为了生存。促使者决心让一切维持现状，因此感觉自己对每件事情都有责任。他们与共谋者不同，共谋者即使知道事情不对，也会为了维持现状而拼命奋斗，促使者则被罪恶感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变。促使者会更努力来支持并爱护虐待者，盼望能借此带来所需要的改变。然而，他们日益增加的努力只是助长了虐待者的自我。促使者为了被欺骗的受害者而感到遗憾与歉疚，但这份歉意却不足以让他冒险来迫使整个体系有所改变。他们盼望改变，同时却又拒绝为了改变而尽上自己的心力。其实，唯有挺身而出才能带来最大的帮助，他们却选择继续助纣为虐。促使者好像被共谋者勒索一样，必须付上一切代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领袖和共谋者会在他们面前表达我真是可怜的诉求，只要看到领袖呈现出一副可怜的求助模样，长期扮演促使者角色的人很快就会产生不忍和亏欠的感觉，迅速支持并拯救迫害者。这种反应模式，它的形成通常可以追溯到促使者童年的家庭模式。以下是促使者的一些其他特征：表现出无力的样子，乐于在虐待的环境下存活，享受其他人赞美他们是属神的人，为了领袖和组织而忽视自己的需要，一直担心事情如果真的改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促使者必须面对现实，知道这个体系之所以能继续运作，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支持着这个体系及有问题的领袖。促使者必须承认自己正在扮演一种不健康的角色，唯一的盼望就是在更多人受到伤害之前，先设法结束这个有毒的体系。这个体系里最不幸的就是受害者的角色。受害者并不知道自己正盲目地支持有毒的信仰和在其中施行虐待的领袖，他们当中不乏真心渴望认识神、敬拜神的人，但他们的行动有所偏差。他们信赖领袖是正直的人，并且回避任何相反的看法。受害者牺牲了时间、金钱及信仰，只为了支持这个体系。当这个体系的实情终于被揭发时，受害者必须面对自己被人利用以迎合当权者的事实。受害者很顺从，不会制造问题，因为他们相信上面传递下来的任何话语。他们等候着执行下一个被指派的任务，乐意提供一切支持，使得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他们盲目的忠诚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在组织中已经丧失了自我。他们牺牲了个人的需要和渴望，以期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他们非常害怕被拒绝或遗弃， 以至于宁可受到虐待，也不愿靠自己而形单影只。领袖很了解他们的心理，并且加以充分利用。受害者的灵命被虐待后，领袖和共谋者会企图操弄他们，保守秘密。受害者若屈从于威胁，就必须承受生活在虚晃世界里的痛苦。悲惨的是，受害者觉得被虐待是自己应得的，他们感觉自己不符合标准，不够属灵，很差劲儿，因此应当以现状为满足，结果就纵容了领袖，使领袖不必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受害者的牺牲态度所表现的正是缺乏自我价值，他们以神为名义所做的牺牲足以让整个剥削和虐待的体系更巩固。这些受害者牺牲的越多，组织就制造出越多的受害者。在大多数的有毒体系中，通常会有人看到问题并提出挑战，这些人不愿意参与领袖和共谋者制定的游戏，宁愿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挑战整个体系，即使因而失去工作、朋友及教会。他们被这个体系认定为麻烦制造者，以最快的速度被逐出。被逐者并不在乎地位或个人的身份，他们想保护属神的百姓免遭欺骗之徒的伤害。有毒的信仰体系会竭力制造出被逐者必输的阵势，但没有哪个有毒的体系能够搞定献身于真理的决心。一个人若愿为神挺身而出，打破如同皇帝的新衣的谎言，神的心里特别为这些虐待型组织中的勇者留下一席之地。他们虽在有毒的体系里被拒绝，却可以在其他地方受到欢迎，看见纯正的信仰被高举，神也因此得荣耀。前面四种角色的人，因为在有毒信仰中沉浸日久，复原方案势必涵盖上瘾者生活的每个层面，所以我们建议寻找专业辅导人员的协助。而治疗的第一步是认清自己向来追寻的不过是假象和梦幻，并不是真正寻求神。希望本文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了解情况的危险和求助的必要。当然，最关键的是当事人是否决心靠着神改变。
教会要兴起，不要再沉睡，真理要来释放你，从西安而出，救主已来到，在这恩惠的熄灭。教会要兴起，不要再沉睡，真理要来释放你，从西安而出，救主已来到，在这恩惠的熄灭。在路中熬炼，看那我已拣选你，我要赐给你黄金带几重，我要赐你银带铁。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知我全名，令他们归回，令他们归回我名。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哈利路亚，赞美主。教会要信息，不要再沉睡，真理要来释放你。从西安而出，救主已来到，在这恩惠的纪念，在这恩回的纪念，在这恩惠的纪念。
若我们再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就像你当初对起初的门徒说的一样，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主啊，我们就在这里，愿你差遣我们，愿你使用我们，愿我们的心永永远远是属于你的，不属于世界，不属于别人的，不属于别的东西的，乃是属于你的。我们在这里说，主啊，我们要跟随你。